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12月18号，星期天，农历是11月20号。下个星期三就是冬至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龙
口
服药
买。喂。
那龙
泉应
该从车库往上。
喂。
算了。
喂，三二一，
师傅，
啊，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
啊，
给师傅请安，
谢谢，
师傅能听到吗？
听到，讲吧，
听到了，师傅，请问我在上香，晚上上香的时候，我们住的屋子小，可以给香是？放单支香啊，一支香啊，还是给香剪舌了上啊？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话？
我说我这是上香是早上是上三炷香，晚上的时候是给香上三支还是给香剪舌了？我是想屋里太烟太大，屋子小，所以上一支是给香剪舌了上啊。
你记住了，你是供了三尊佛是吧？
我供了咱们东方台六尊佛都有啊。
六尊佛，你三个香炉是不是啦？
两个香炉。
两个香炉，你上两只嘛就好了。
就是晚上上两只，给香不搅舌上。
早上也是两只，好了。
早
上上几只，晚上必须上几只。
啊，那行，那感恩师傅。那像我们一般穿鞋，不穿白色的，还有就是最不好，对穿什么鞋不好呢？
白色的呀。
它有什么颜色不可以穿吗？
这种乱七八糟黄色的都不能穿的。
灰色也不可以啊。
灰色可以是可以，深灰色好一点，淡灰色不行。
啊，感恩。
绿色的不行。
师傅，我的
绿色也不行。
啊，那感恩师傅知道。那师傅，像我这是念经，我这嗓有点好像发木，有点不太好使，你说什么原因？我的舌头是什么原因呢？
舌头啊。少说话，多念经。念经的时候不要贪，随缘，要觉得很开心的念，不要好像赶任务的这么念，你舌头就不会紧了。我问你，你讲话的时候怎么这么放松啦？为什么念经的时候会紧呢？因为你来不及的想念，把它念完。听不懂啊？
啊，听懂了。
就是这样。好了，
师傅，您加持我，加持我能够度更多有缘众生。我现在度人不会很笨吧，不会说呀。
你不会说的话，你就写，会写不啦？
会写，写不太好，会写。
啊，度人要用心，度不到也没关系，反正用心就可以了，好吧？
那我已经许愿了，我就想度到啊。
就到慢慢度呀，尽量多度啊，啊，有时候，你看师父开法会几万人，你不一定有很多人来，他有的时候有些人来，他不一定相信，可能第一次来看看也有的呀。像如果你到，但是他至少来看看，他就叫接近这个法门，这样的人你能度他也很好啊，对不对啊？
是的。
好了。
师傅弟子没什么问题了，只是想请师傅加持一下，感恩师傅，感恩观音菩萨。
乖一点啊，好好的努力。
我做很多事情不会做，太生气了。
以后不要生气就好了。
好了，感恩师傅，感恩观音菩萨。
再见。喂，你好。
你好。哎，师傅。
你好。
好，喂，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你稍等一下，师傅。师傅。师傅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啊，师傅您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慈悲。 师傅这边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嗯，
来，你讲。
啊，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了。
啊。
啊，请师傅，我们先首先我们帮一个同修分享一下韦陀菩萨的开示，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内容，师傅您听到啊。
嗯。
韦陀菩萨开示：道有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在即，舍我其水。一念般若，西方极乐；一念贪嗔，地狱毒蛇；一念行善，天堂可见；一念邪净，三途挂名；一念嗔心起，百丈夜门开。时时常自省，莫使业障来。但念弥陀音，教诲有不忘。智慧深如海，力竭不思议。嗔心堕地狱，莫要再犯错。弥陀观音和赐字教的劝教世人真实意，千辛万苦来弘法，不知众生心可知。道非道，名非名，极乐世界处处行，菩提智慧留心中，有你有我共大同。师父您请您开示一下，这是韦陀菩萨的开示吗？
嗯，韦陀菩萨只是把很多大菩萨的话放在一起再来提醒大家，因为他是护法神嘛，明白吗？
嗯，
韦陀菩萨是大护法，
嗯，
他是护法神，所以他必须把菩萨的一些对我们的戒律啊，
嗯，
深深的教诲啊，他不停的叫，
嗯，
来提醒我们不要做错事情，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韦陀菩萨，感恩师父开示，
嗯，
那请师父开示一下，韦陀菩萨里边开示里边讲到，道有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在即，舍我其水，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大道嘛，就是现在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
嗯，
啊，这个心灵法门也是正好非常的一个幸运啊，能够正好在佛陀2500年前就预测的说，
嗯，
啊，在500年后，
嗯，
就佛陀涅槃之后的啊再生500年和一加，
嗯，
一加一减正好500年，正好是啊我们心灵法门出来的时候。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道大道很多，但是我们认为心灵法门也是一个大道啊，所以正道，
嗯，
所以呢，
嗯，
这个大道在即，就是说已经现在已经来了，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的修行，对吧？道非道，道非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并不是一条道，只是一条路，
嗯，
让你明开明开悟明心坚信的一条道。等你开悟明心了，这条道你说还有不啦？等于你走路一样，
嗯，
你把这条路走过了，你的人生走过了，
嗯，
你这个人生年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没了，
嗯，
对不对啊？啊，
是的，
他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嗯，好的，那感恩师傅，那刚才您也开示了道非道，那名非名也是这个意思了。
对呀，啊，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
嗯，
实际上，
嗯，
因为你明白，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间也是借假修真的。你不明白，因为你以为这是假的，以为是真的，实际上这个人间都是假的，因为人一死啊，来与空空，去也空空，
嗯，
对不对啊？名非名嘛，对不对啊？
嗯，
所以很多人我非要争个是辨是非明白，你这个人间的这种是非能明白吗？全假的。
嗯，
好了，
师父一直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都是空的，都是虚的，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这是菩萨对我们劝我们修行的一个寄语。那当我们听菩萨开示的时候，或者看师父白话佛法的时候，嗯，道理大家都挺明白，但是自己经历一些真实的事情的时候，又常常就是生，又是心生迷惑。师父也经常开示中观，让需要修出离心才会遇事不被境转嘛，这个真的不，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容易。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我们看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很清醒，但自己是遇到自己的事情之后又起贪心嗔心，请师父针对这种情况跟我们一起开示一下，如何提升我们的修行吧。
就是自私呀，因为人有自私心啊，他就看不清楚呀，
嗯，
因为人的自私可以障住你的智慧呀，
嗯，
所以一个人自私的人会障住智慧，嗯，而这个世界上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自私啊，就为自己不为别人的，所以，
嗯，
所以这个主要问题还是一个境界问题，境界修得好的人，
嗯，
他能够去除很多烦恼，境界不高的人，
嗯，
他会让这些烦恼不停地在心中啊来滋生和滋长，然后让自己滋生那种邪思邪念，然后让自己增加很多的烦恼和障碍，
嗯，
实际上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他就不会再去执着于人间的这些名和利、
嗯、
明白了吗？
对，嗯，你也一直说名利会害死人，所以说也还是要抛却名利。好，师傅继续请教您，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能够察觉自己的言行，就是意识到自己很自私呀或者胡明明的时候，就能很快发现问题所在，马上修正。但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却很难当下能觉察出来，如何能提升我们当下这个觉察力呢？请师傅能不能开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我喜欢举例子，一举例子你马上就明白了、
嗯，
你自己天天吃大蒜、
嗯、
你会闻到人家嘴巴臭吗？
嗯，
你今天不能觉察出自己的毛病，说明你有这个毛病、
嗯、
对不对啊？
对，
你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毛病改了、嗯、你很快就发现别人的毛病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我们试图把一个人变成两个人、
嗯、
一个是本性的你、
嗯、
是善良的、
嗯、
还有一个、
嗯、
那是劣根性的你，对不对啊、
嗯、
你有劣根性很重的时候、嗯、你怎么能够觉察到自己有劣根性呢？因为你的本性外面已经被污染了、
嗯、
所以你根本看不出自己的劣根性，只有当你本性干净的时候、
嗯、
你才能看得出啊，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感恩师傅开示。就是像我们一般同修啊，从入门到半年到一年之内呢，大家都是忙着还债啊、许愿、念经、放生，都挺精进的。修了一年之上呢，其实修正自己的思想，就像师傅讲的修心，除了修正自己的言行更重要。师傅这样的理解对吗？
对呀、啊，嗯。
嗯。但是呢，有的许多同修呢，他又不重视修心，他们也看白话佛法，但是看了只为了教训别人，自己的言行并没有改变多少。
他教训别人，他教训别人的话、嗯、别人就应该听，听完之后、
嗯、
你改了他还是老样子、
嗯、
你说说看、
嗯、
对你有什么损失啊？你是因为他的教训你进步了、
嗯、
他呢还是在退步当中、
嗯、
以后是你上天还是他上天了、
嗯、
你管他这么多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好的好的，听得懂，感恩师傅。我们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直谨记师傅的开示。
对，嗯。
嗯，好，师傅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开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师兄，大多都是在家修嘛，年龄相差也比较大，有的已经接触法门时，有时已经沾染了社会上一些很多习气，在师兄之间这时候相处时候吧，也不自觉的会应用这些人间的这些手段，请师傅针对这种现象开示一下。让这些师兄能够尽早的就是改正自己的这些这个人间的思维，
改进人间思维就要把菩萨的思维放在心中不就好了呀。
嗯，就是
先天学佛、
嗯、
先天学白话佛法、
嗯、
现在有榜样在这里啊，白话佛法指导你们呢、啊、破迷开悟啊、
嗯、
精进修行啊、
嗯、
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的
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示。嗯，这个关于这个韦陀菩萨的开示弟子就问到这里，接下来帮其他同学问几个问题，请师傅继续开示。一个就是有同学问师傅，我们拜师的时候您不是帮我们在天上种了一颗莲花吗？师傅他想问一下，这个莲花到底有几朵，是种在水里的还是在长在土里的？
还水里还土里的，人家在莲花在天上还水还土呢它全部都是虚拟的，它是种在天上，它就在天上。它是什么呢？
嗯、
它是比方说像一朵彩云一样的，明白了吗？
哦、
你说云在水上还是在泥土里啦？
在空中。
好了，还不懂啊？
在空的。哦，师傅，我们这些弟子真的是，
愚痴，
确实愚痴，真是愚痴。然后师傅他还想知道说，一般会一颗会结几朵莲花？因为他自己梦到他的是两朵，而有的同学是梦见自己他是有三朵。
我告诉你，一般就一朵。
哦。
啊，哪有两朵？
那他看到了这个梦，啊，他梦见这两朵或者其他。
那看到人家的。
哦，长在一起了是不是？
对啊，你跑到你家里门口再看看隔壁邻居都是你家长在你附近说明你边上有一个修得很好的人，这倒是真的、
哦、就是
你修、哦、你这朵莲花你看见边上有三朵，就说明有两个人跟你一样、
嗯、
修得很好。
哦，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是一个同修师傅，就是比较精进。他自从舍了佛胎之后，他也跟菩萨发愿啊，他就是余下的生命里不再做夫妻之事，因为他的孩子也大了嘛啊。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他看了观世音菩萨那个发愿记之后呀，他感觉特别好。他像每天像读一遍，像读弟子守则一样读。您看这样可以吗？如理如法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叫你们学过的，你们先暂时不要学。
嗯，好的好的，
因为这里边传后人传下来修修改改难免很多加进人间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不敢苟同，我自己没叫你们的，我叫你们念的经全部经过观世音菩萨同意的。
嗯，好的
啊，我不敢。
好的，
我不敢说，
开始我们会谨遵师命的。
啊，
嗯，我们会听从师父的开始。
嗯，
还有一个就是师父有一个同修，他梦见他妹妹生孩子了，生这个孩子呢是个女孩子，生下来就会说话啊，说自己说我是某某某代王，然后同修梦里感觉他是妖精，后来还梦见斗战胜佛也来除降魔除魔了。后这是第一次的梦，然后第二次他又梦见他梦里给这个小孩子说话，说他长，说长就会长，这个孩子长得很大很大，然后就像橡皮泥一样缠住他。后来他梦里就想叫师父，然后他就梦见师父也来了，师父还教他怎么化解这个事情。嗯，师父您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妹妹这个孩子真的是要是妖精投胎？
啊，
因为他妹妹正好这段时间正在生孩子，昨天刚生了，是个男孩。
妖精妖精。
那您看怎么来帮他化解呢？
特别当心啊，这个男生女相，到时候你要特别当心，让他。他会慢慢的男人就变得非常女性化了。
哦，
现在过去
他现在生出的是个男孩，但他梦里是个女孩。
啊，现在还不明白啊，现在这还不明白啊。这男人男人一娘娘他们就被人家骂妖精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这样
现在不懂啊。
哦，
他以后可能会很娘的。
哦，
明白了吗？
那应该给这个小孩子念什么经比较好呢？师父，大悲咒吗？
让他正信正法，让他好好学佛。
哦，
啊，真的麻烦了。像这种生出来给家，
这个
身
上下来很多魔，听很多魔王这么下来。
魔跟天，魔跟神跟佛，他都有下来。魔就下来在末法时期捣蛋的，佛就是下来救人的。你看过《星球大战》不啦？有一个 Superman 啊，对不对啊？就这样的呀。
嗯。师傅一直说的是 Superman。啊。啊，师傅还那这个问题我就给他会跟他讲。师傅还有一个梦想请教师傅，就是说同修的家里的房子气场不好的话，会影响到他的婚姻不还有孩子吗？对，师傅。
房子气场不好，你说会不会影响孩子了？当然影响的了。一个屋檐下，一个屋檐下怎么会不影响孩子啊？
嗯，就是他这个房，梦里是他这个房子气场不好，说阴气太重了，影响到他怀孩子，还有他的婚姻。然后他是这个同学想问一下师傅，他该怎么办？是要搬离这个房子，还是要把房子处理掉？
谁讲的啦？影响他婚姻？
梦里有同学告诉他的。
哦。梦里的要特梦里要特别当心，要么两个方法，没条件那么就念经，有条件嘛就是搬了，
搬离是吧？那念经的话就是念大悲咒啊，把放二十四小时，
小房子啊，
小房子要镜子，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始。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同修梦到跟一个女孩子在聊天，说你为公司买机票订酒店的话，积累了那个几万块钱的积分，说不能你不能自己用这些积分化成小转化成小房子，是你是不能用的。师傅您开示一下，是不是说像我们平时帮同修订机票还有订酒店攒了这些积分是有问题的吧？如果他自己用的话，
那当然你不是占人家便宜就不叫纯善，明白了吗？
因为他命里梦里很明显，他说你用这些积分转化成的小房子是不能用的。
看见了不啦？好了。
之前你也开示过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这次把他这个梦境也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师傅。
嗯， 好了。
那这个小房子指的是钱呢，还是指功德呢？是师傅。
就是这个小房子可能就是指的他的钱呀、啊，功德呀、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开示。还有一个几个就是关于女性同修的一个就是问题，一个就是女性同修生理期的时候情绪不稳定，容易紧张焦虑或者发脾气，这是业障所为呢还是其他原因？请师傅来开示一下。
这个实际上因为你投女人了，你就会承受很多女人的苦、而这些女人的苦、那是一个共业所造。所以在这个共业当中，你女性她就吃共业的苦了，明白了吗？好了。
好的好的，那就是像以前师父开示的话，生理期的时候多念心经，多念大悲咒是吧？
对呀、不要吵架了，因为吵过之后很快就没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经常吵架，吵得让男人让女人记在心中了。他恨了、他不愿意这个家了、他才会做出某一些不好的举动，明白吗？
好的，感谢师傅开始。还有就是女性同修在怀孕初期，就是很多妇女在怀孕初期的时候不是有妊娠反应嘛，有的是恶心呕吐嗜睡，然后胃口差，而有些人呢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反而是怀了孩子之后皮肤会变好，请师傅开示一下，是不是他跟他怀的孩子还有他自己的业力有关系呢？
孩子如果反应不大的话，说明妈妈的生理情况还是不错的。因为一般的来讲，孩子怀了之后，你想想看，一个人眼睛里有颗沙子，你会难过不啦？肚子里有这么块肉，你会呕吐不啦？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要呕吐呢？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当一个孩子在你肚子里一直很幸福的成长的话，说明妈妈的心情是开朗的。说明妈妈的性格是好的啊，是正能量的，孩子就会在肚子里比较稳定。如果妈妈整天烦恼的、焦虑不安的、争吵的、恨的，那孩子在里边会不停的动，明白了吗？好了。
孩子在里边也不舒服
了。那当然了，环境不舒服，你当然人不舒服了。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同修，就是她是外地的一个女同修，她自己梦见自己是龙女，然后是她梦见观世音菩萨和佛释迦牟尼佛一直在保护她啊。在她没学佛之前呢，她就梦见佛祖对她说，佛即是法，法即是佛，合为一相，即现大通至如来。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佛祖给他那个开示是什么意思？他以后将在弘法上应该怎么做，更加如理如法？
佛就是法，这还不懂啊？佛就是法，佛法呀，这还不懂啊？你学的法是不是佛的啦？你拜的佛是不是佛法啦？好啦，这佛就是法，法就是佛呀，对不对啊？你学的这个佛，实际上你就是在学佛法。明白了吗？你学雷锋，实际上你就是学好人，因为雷锋就是好人的象征，明白了吗？
代表，
好啦，就这个意思。这第二句呢，还哪一句啊？
就是，他说佛即是法，法即是佛，合为一相，即现大通智如来。
大通智如来还不懂啊？大通智啊，什么都开悟，什么都想得通，有大。大如来，什么如来就是佛，明白了吗？就是说这个人有大智慧，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就是佛的智慧。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因为这个女同修她现在有点就是抑郁症嘛，然后她很多时候她怕她做的梦可能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不是真实的，那个她想请师父开示，她这些梦都是真的吧？
这个梦目前来讲还是真的。等到她哪一天告诉我乱七八糟的，那么就是假梦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那个我再继续帮同学问，就是像师父您开始一下，这种早产儿，他的就是比较就是出生比较早的早产儿，他是前世种了什么业因才会得今世这个报呢？
很简单，昨天晚上我在我们联谊会上我也讲了，很多很多人到人间来就是来还债的。他比方说欠了爸爸妈妈的命债，他就是投在爸爸妈妈身上，投了之后就是死掉了，实际上他就是说我还完你爸爸妈妈了，我走了。
就是出生几个月就走掉那种，是还命债的。
有的还命债的。
有的就是不足月份生产的，有早产的，就是七八个月就出生的，然后生出来之后就是浑身是病，然后大了之后各方面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啊，这是
他
讨债的，讨债的，受报。
哦，讨债。
你们不要以为他讨债，他自身也受报啊。
对的，对的，很痛苦。
啊，好了。
嗯，好的，好的。那您看这样的，要这种情况的话，这他如果他也修行了，也念经的话，应该怎么念经来化解呢？念礼佛忏悔呢，还是念其他经文？
念礼佛比较好。嗯。
嗯，那要针对这种情况得念多少遍礼佛才能可以呢？
有的念
的。有的。
啊。就像你问我吃饭，台长，我还要吃多少饭、啊？有的吃呢，你活着就得吃饭。好了。
好的，活着就要好好忏悔是吧？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啊，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书呀，是不是真的？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好好的珍惜。因为前两天我做梦，梦见我的叔叔，他问我要你两本书，我就找给他看。然后在我们家里找了好几本，他都说不行，这些书都不是完整的，都有就是都有破损，还有那个污染的。说那个你要他要两本存那个完整无损的，他要供起来。说这个您的书可以那个保护他，就是说是非常好的。然后我就找半天也没找到，我后来找到一本书。那个封面没有了，就是封皮没有了，只有一个扉页，扉页上是南京菩萨。然后后来我给他给我叔叔，他就说他一定要完整的，他说这师傅这些书太好太好了，要拿起来供起来的，好像那意思就是。然后他嘴巴里还说了一个句万法唯心造。然后其实我这个叔叔呢，他平时是结巴，然后智商上也没有比一般人差，他基本上是没有接触过佛法，只有十月一的时候我拿回家那个一些光碟还有菩萨的那个挂坠给他看过，然后他梦里就做了这么一个梦。师父您开示一下，那个是不是您的书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特别保护好？
记住，凡是讲佛法的书都要保护好、
嗯、
凡是让人开悟的、
嗯、
就叫法宝。我问你，你法宝要不要珍惜啦、
嗯、
你如果有珍珠啊翡翠啊啊各方面的东西、
嗯、
你是不是要珍惜啦？就是这样。
嗯，
好了。
嗯，因为我们有些书印的质量不是很好，刚拿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封皮就掉了，然后里边的扉页什么也都是不模糊不清的。然后梦里我是看到有一命二运三风水图腾世界行星问答白话佛法，我就找不到一本完整无损的给他供，给他拿起来供奉。
嗯，这就说明你现在对佛对师父的白话佛法那些书啊还是不够尊敬。
嗯，
好了。
好的，好的，我错了，师傅，我这件事情念礼佛、
嗯、
行吗？
嗯、
我你取了一礼佛、
嗯，
我错了，师傅，我忏悔在这里。
嗯，
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这个叔叔的事情，我之前就梦到他要就是他问我要舍，他要让我帮他舍佛台，我说你们家气场不好，我没法帮你舍佛台，他说你可以设在我工作的地方。其实他叔，我这个叔叔是他没有工作，他是带着他老婆孩子去沿街乞讨的。我想问一下师傅，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
这是什么在改变了、
嗯、
在改变了，他已经通过学佛
在改变、嗯、因为他喜欢非常喜欢看您的视频、
嗯、
然后我也想把那个师傅我们这边同修注意的那种就是大悲咒啊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今天给他让他带的可以吗？
可以。我告诉你、
嗯、
很多人一辈子因为自己呢不知道自己的来源，他做了很多措施、
嗯，
还有很多人呢、
嗯、
自己呢把福报用尽，所以他堕落人间的苦、
嗯、
苦恼的地位、
嗯、
啊这种地方、
嗯、
所以呢他一旦有名师指点开悟之后，他会重新让他升起他那个、
嗯、
啊做那种企业的心啦、啊，啊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
嗯、
啊智慧啦，生意越来越会好起来啦、
嗯、
实际上都很正常、
嗯、
这个就是他本身自己所为啊、
嗯嗯
明白吗？
嗯，嗯，前两天我还梦见他种的百合花要给我要送给我供养菩萨。
嗯，那应该
还是有这个佛缘。
有这个佛缘的，嗯。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还能再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吗？
好了，给人家问问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祝师父马来西亚吉隆坡法会能够顺利圆满，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我会看去看你，感恩师父。
好，
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
再见啊，
再
见。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哎，师父。
你好。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哎，师傅听到吗？
听到。
哎，师傅你好，那个我想问师傅，请师傅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这边有些新师兄啊，就是他们刚开始念经，念心经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就会头痛啊或者怎么样，我们就告诉他让他停下来，再念大悲咒，对不对呢，师傅啊？
对。
哦，可以是吧？
可以。
哦，好，感恩师傅。师傅，我就是说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哈，就是说因为我原先也经常给师傅打通过电话，就是因为我父亲那个事儿，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是说我父亲刚得病的时候，我就梦到他原先我小的时候和他杀的那条蛇啊，一直三次缠着我父亲哈、啊。他说我父亲后来，因为我当时刚修嘛，也很愚痴，一直也没为这条蛇念那个往生咒，还有那个也没有念小房子。嗯，是那个现在我现在就是老父亲走了以后，我现在想起来这个事老是有一个好像就是说心里过不去。前几天吧，我就又许愿，就给这条蛇念多少遍往生咒，就许愿给他念21张小房子。给这个往生，给这个原先伤害的蛇念小房子行不行呢，师傅啊？
嗯，可以的。嗯，
可以是吧？就今天早上做梦就做出来，就是说原先就是伤害的那条蛇，原先的时候父亲长生病的时候，他一直缠了他三次。现在今天前两天许愿以后，今天早上做梦出来，就是梦到这条蛇，就我们又把它怎么，就是说又像原先小的时候那个场景啊，就又。我看到以后那个时候让老父亲杀了嘛，后来就是说这一次就梦到，就是说我还是看到了，就让老父亲放了，并且就是说老父亲不是往生了嘛，他今天早上还在，就是好像就是说另一个场景，就是说他好像老父亲当时那个胸部有点难受嘛，好像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原因造成的，因为今天早上做的这么一个梦，就梦到两个场景。
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哎，
对不起，对不起，
搞也搞不清楚。老父亲，老父亲，大概的意思就是他投胎了不啦？
他因为师傅很惭愧啊，就是说当时他往生了9天以后，打师傅的图腾电话，师傅说在阿修罗道，好多师兄帮他助念嘛。33天的时候，我打通电话是在欲界天。后来师傅告诉我，又让我给他烧100多张小房子，我又给他烧了400多张小房子。在这烧了以后吧，已经当时已经我梦到他已经很好了。不过因为他不是说自己修上去的嘛，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帮他念经放生。后来就是说，我念400多张小房子的时候还没念完，我哥在家里给他烧纸，就是正好清明的时候嘛。他烧完纸以后，我做梦就梦到我老父亲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一个水泥坑里边去，
哎、
并且头朝下，脚朝上。
哎、
从那开始，对呀，我就知道坏了，
下来
就是已经掉下来了。对呀、
哎，下来了。
因为已经是很多师兄帮他，我一共当时帮他念了很多小房子，还有很多师兄他往生以后帮他助念，当时已经很好了。所以说，真的是师父惭愧啊，因为我因为真的是自己愚痴，没有把家里人渡到。
不是你一个，就是家里其他几个人照照口业就下来了。嗯，
对呀、啊，他又帮他烧纸嘛，烧宝烧纸。
我跟你们说的，一烧纸要下来了。
对呀、啊，因为我当时他一烧，隔一两天我就看到，亲自看到做梦做的老父亲从天上头朝下、
哎、
腿朝上掉下来了吧。
嗯，
从那开始就经常让我梦到，因为我一直就是说有一个，我一直就是说有一个心结，就是当时，因为我已经当时梦到我小时候帮我和我父亲杀的那条蛇一直在梦里缠着他嘛，当时就一直没有给他烧。
知道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知道了。那条蛇把你老父亲弄掉之后，并不是还清楚，他也会找你的。好了。
啊，那我这样就现在我就许愿给他念点小房子，再给他念点往生咒吧，
对，
是吧？
可以的。嗯。
哦、啊，好，感恩师傅。师傅、啊，我现在在我的佛台边上，你能不能感应到我这个佛台有没有菩萨来呀、啊？
不感应的。有菩萨来过。
哦、好好感。
有菩萨来过。
啊。 有菩萨了，好好感恩师傅。师傅那行我就这样吧、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你再问五分钟的话我保证睡着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好，对不起师傅，很长时间没给师傅打通电话，太激动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喂你好。
喂，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
啊，师傅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今天弟子有一个同修他的一个梦境跟师傅分享一下，您稍等啊，我打开。师傅是这样的，就是一位同修他之前参加法会嘛，然后法会结束以后回来，就得知有一些同修他们那个法宝就是法会上结缘的法宝就是没有顺利的请回家，然后晚上就是师傅的法身就到他梦里去了，然后就师傅的法身就跟他说，就是说像这种情况要求菩萨，因为很多人身上有一堆的业障，还因为这件事情埋怨师傅，说师傅不好，他们不去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然后师傅还说我问你，这么多佛友请法宝，为什么他们可以带回来，有的人就是带不过来，你请菩萨山水画回家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位弟子梦里就说，是为了保佑我们更好的学佛家里的气场更好。然后师傅法身说，对，那谁会阻碍你让你带不了呢？然后那个弟子就在梦里就说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第二就师傅说，第二天离开观音堂之前就要跟观世音菩萨护法神讲，首先要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我某某某感恩观世音菩萨各位菩萨龙天护法让我参加法会，明天我要离开法会回到家，在法会结缘了法宝，回家后我将更加努力精进的学佛度人，也请菩萨保佑我某某某一切顺利，然后还要多求求南京菩萨，南京菩萨负责天上很多的事情，协调天上人间很多的关系，也在帮助观世音菩萨管理很多的事物，你们真的是不懂啊，南京菩萨很慈悲的，一求就灵，天上的菩萨也是有很多分工的。第三，我们学佛要多多去除私心才能修得好啊，不要去贪求太多的人间的事情，太贪心的人护法神不开心的，菩萨也要护法的，既然要弘扬佛法也要护持正法，你看师父看到听到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弟子做错的事情师父就会讲，这就叫护法，明白了吗？然后弟子就这位弟子梦中问师父师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建议吗？然后师父法身回答，就是个人好好消业吧。然后这个时候弟子又请在梦中又一念又请观世音菩萨开示，然后观世音菩萨开示如下你师父的开示就是我的开示，我的开示就是你师父的开示，这件事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人业障比较重，第二法会期间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有些人在观音堂还在造口业，还在贪，还在嫉妒，另外除了求菩萨求护法神保佑，你们怎么能忘记多求求南京菩萨呢？然后师父这个梦就分享到这里。
你再分享下去我上去了。我已经
不好意思
师父。讲得太长了，就是师父的性格，如果以后师父给你们做梦托梦的话你看像师父的性格一定是师父，你看我讲话你看我讲话就是就跟现在一样的，在梦中他的师父的法身也是这种性格，为什么不求求南京菩萨呢？对不对？南京菩萨也很厉害的很好的对不对啊？多好。还有呢？还有你讲了一大堆，你只能提醒几句，我再跟你讲几句嘛。你刚刚讲了这么多，我记不住的。哎呀。
不好意思，师傅， 那我师傅，我就直接针对这个梦境啊、问您一些问题好吗？
啊对啊，你早就应该这样了。好了。
啊，师傅，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师傅法身特别提出，就是不要去贪求太多人间的事情啊、太贪心的人护法神是不开心的。是不是说明虽然参加法会会功德很大，但是如果说佛有在法会期间许愿有一些贪求的情况的话，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就是同修结缘法宝带回家？
不会影响，但是至少说你如果在法会上你求的太多了，贪了，因为你要知道你自己求的时间跟菩萨讲沟通的时候，你自己应该知道到此为止，适可而止，你明白吗？你比方说你求我孩子能够考进精英中学，那不叫贪，菩萨都能理解，明白吗？而像我爸爸妈妈身体好，你也可以念，你自己说哎呀我这个夫妻感情怎么，也可以求，这种在如理如法当中的，哪些不如理不如法呢？哎呀希望我这个局长能够当上了啊，希望我能够这能够有更多的钱了，我会做功德的，这个就算你说我会做功德，你求财你本身就是贪，明白了吗？现在不明白啊，这些都是贪名贪利贪财的东西，都是属于不如理不如法，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如果说同修在法会上结缘的法宝的时候，结缘法宝的时候动了私心杂念，比如说他想带回去问同修收点钱，或者利用这些法宝回去沽名钓誉的话，护法神是不是也会让他带不回去，还要惩罚他？
啊，肯定的，肯定的，这100%的。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那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都特别提到要多求南京菩萨，是不是就是在同修回各自国家的各国的海关也是由天上来管理和协调的呢？
对了。我告诉你全部上面分得清清楚楚的，我告诉你比下面分得还清楚呢。观世音菩萨接下来管哪个部门啊？现在我现在跟你们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现在是管人间的，好了，明白了吗？阿弥陀佛就是管西方极乐世界的，明白了吗？地藏王菩萨是管地府的，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这个不懂啊。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就是观世音菩萨法身最后还开示，你师父的开示就是我的开示，我的开示就是你师父的开示。弟子觉得这也就是充分的证明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对师父的开示真的是非常的信任的。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太谦虚了，我是无名小卒，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点开悟而已。师父认为，其实师父的话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话，是观世音菩萨告诉你们啊。观世音菩萨经常在师父身上告诉，把这些话告诉我的，并不是我师父的话，而是观世音菩萨的话。听得懂了不啦？
是这个
概念。不要骄傲。很多我知道，过去有很多人就是的，菩萨是在他身上讲过话。讲了之后他就开始骄傲了，他到处去讲我的话就是菩萨的话我就是菩萨好了，邪教了，听得懂吗？不可以这样，
听得懂
啊，个人崇拜不可以，我们只能跟着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开始弟子还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师父，就是想请问一下师父，明胶我们能不能吃？就是添加在就做布丁的时候，做果冻，还有蛋糕，还有一些药丸的外壳，像软磷脂这种外壳当中都会添加这种明胶的，我们能不能吃呢？
首先你要看明胶是什么成分呀？
它是从那个骨头当中熬制的一种胶制品。
那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因为有些骨头它又不是你活的杀掉的，它自然死掉了，像动物的，
对，
而且它的成分，
它就是
成分不多，
这些东西里面
成分不多，
添加一点点，
成分不多没关系的，
而
且你不是
好的，
而且不是杀生获取的，那不一样的概念，
好的， 感恩师父开示。还有就是如果说家中佛台上有四个香炉四个油灯，那续香的时候是否能够中间香炉续三支，其他香炉空着呢？还是必须一个香炉一定要续一支香呢？
一个香炉续一支，当中也是一支就可以了。
啊，就是四个香炉续香的时候再同时再各续一支香，
就是四支啊啊，你啊你说续香 sorry 续香可以、
啊、
续香可以当中续一支就可以了。
啊，就其他香炉空着也没关系
啊，没关系的没关系。
啊，那四个油灯都点着也没关系的，就当中续一支就可以
了。油灯点着没关系，因为你只要有香火，而且你这一支续香菩萨知道你是给大家的，啊，这个心到了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啊，师父再跟师父分享一个梦境，就是有同修他们是夫妻双修嘛，然后有一次晚上他们就其中的男方就做梦做到就是他跟，因为他们是夫妻嘛，然后梦里面他们两个人就准备要抱在一起，就是比较做一些亲密的动作。然后呢，当准备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突然看到男方的自己的脖子上挂着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女方的脖子上也挂着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护身卡。然后看到了以后，他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然后就不能太亲密，然后就醒了。向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叫你们守戒啊，这夫妻双修嘛也守戒啊，这就是梦考呀，梦考呀。因为他们两个人夫妻双修的话，肯定许了什么愿了，所以就如果心动的话，实际上就是有行动了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只要管住意念，他已经心动了，你明白吗？好了。
好的。师父是不是就是也是像中国传统文化以前讲的，就是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啊，然后这方面也需要相应的能够要克制一下。
那当然了，开玩笑。
过去
这个传统的佛法传承下来的，有的经文注意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除了生孩子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属于不是太如理如法的。其他的你们就是在伤害生灵，就是做一些啊为了人生取乐的，只有生孩子那是正规的，就这么简单。所以过去讲起来就是夫妻当中只能生孩子，其他的都是属于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再跟您分享一个同修他自己修心当中感悟到的一些随笔。他自己感悟到就是心灵正道多坎坷，法事艰辛，修行难，做人难，皆为障，人间万般皆下品，唯有佛法得真谛，山无陵，天地合，绝不与佛别，放下万缘自圆润，智慧觉悟了人生，当下曲折皆考验，他日明天大光明，心念不转精进力，正得菩提极乐天。是这位同修修行当中感悟的一些想法。
非常好，非常好，感悟了非常深刻，非常好。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另外就是我女儿她现在5岁嘛，她要跟您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我听到她这个分享我也觉得蛮惊讶的，我让她自己跟您讲啊，稍等一下。
台长爷爷。
你好。
你跟台长爷爷说你上次说什么了？
台长爷爷，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你上次不那个，你手上会有莲花，会帮助人家看病。
好，台长爷爷手上有莲花，你看到了，然后帮助别人看病是吧？
对。
你喜欢不啦？你开心不啦？
喜欢。
啊。
台长爷现在给你念一遍准提神咒。
啊、
哦。准提神咒，起手归于书悉地，同命真伪悉地之。我今天在大准提，我任慈悲谁家护。南无萨多兰三藐三菩陀之尊呢，拔直脱安准为主义准提萨婆诃。
嗯，好，嗯，好，好好好好念经啊，做好孩子，听得懂吗？
嗯、
啊，好，嗯。
好的。
嗯，乖乖孩子、啊。
师傅，就是上次我也蛮惊讶的，正好参加法会回来嘛，在聊法会的事情，然后他自己说。就是我觉得台长爷爷很慈悲的，
嗯，
然后我们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觉得台长爷爷慈悲啊？
嗯，
然后他说，就是他在法会上面看到你手上有莲花，然后用这个莲花帮别人在治病。
没莲花，这个手伸出来有什么用啊？你们不是手也伸出来吗？好了好了，再见了，嗯。
啊啊，好，感恩师傅、
啊，再见，
慈悲开始，师傅保重身体，师傅
再
见，
再见，再见，
嗯，再见。
看看，啊，最后一个，喂，
喂，师傅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啊，师傅那个问师傅，请师傅解一个梦，同修走到路口，看到两个车出车祸撞在一起。红车撞的都面目全非了，从车里飞出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没什么事儿站起来，画面一转，同学回家看见她女儿按着肚子说肚子疼，刚才出车祸撞的，同学回想起刚才的画面，那个车就是女儿的车，同学带女儿去医院，途中同学去厕所，出来后女婿对同学说不用去医院了，没有救了，说路上遇到两个人跟他说的，同修就看到女儿旁边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呀？
有劫啊，当心啊，有劫，嗯。
啊，是不是证明就是说他女儿长到两三岁的时候，可能就是他
要出车祸
的时候，
哎，有出车祸，嗯，当心。
啊，
嗯，
那他根据这个事儿得念多少张小房子化解呀？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上辈子的。上辈子的要消旧业、
啊，
消旧业的，嗯。
消旧业。
嗯。
啊，那他是念礼佛还是就是？
全部都要念。
跟他说。
全部都要念的，念小房子要还债，还一般还旧业就是要念礼佛和小房子，嗯。
哦、
啊，
好的，明白了，师傅啊，谢谢师傅。
嗯。
嗯，还有个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想问师傅。有同修比较执着梦境，有时候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心里不停的挂碍，因为打不通师父电话就会询问同修们这个梦境的意义，还有一些同修梦到其他同修的梦境不好不太好的时候，首先会和身边几个关系好的同修说这个梦境，看看是否合适告诉这位同修，但身边的同修听到后觉得这位同修很不好，而起了分别心，远离这位同修。嗯，请师傅根据这种现象开示一下，嗯，就是根据梦境，就是有些比较怪，还有是不是有些梦境不适合跟太多人去说？
嗯，一般的梦境如果带有负面性的，最好不要跟人家讲。所以人家说你倒霉的话，不要去跟人家多讲啊，好的事情跟人家分享啊，对不对啊？但是好的事情你要带着一种。非常让人家能够精进的心情，如果你只是一种炫耀的话，你很快的啊，地府的那些小鬼他也会嫉妒啊，他会把你的好事就弄掉了，没了，所以很多人说、
嗯、
有好事不能说，有坏事也不能说，听不懂啊？嗯。
哦，那比如说他梦见其他同学不太好的梦，他是不是应该告诉人家呀？
对呀、啊、他可以、
嗯、
他梦见别人他应该提醒他，告诉他有则戒之无则加勉嘛。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家里有一个十几年前通灵人给写的符，一直放在门框上，请问师傅，这个取下来要念经吗？还是直接处理掉就可以了？
处理掉吧，嗯。如果是符咒的话，就得念经。
哦，对，是，反正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就是红色的，然后写的。
嗯、啊，那是符咒，那麻烦了。
符咒、
嗯，一张小房子。
哦、
嗯。
要一张小房子。
对。
啊，好，谢谢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是，同修分别梦见考物理、化学、生物，是代表什么意思呀？
哎 呀 ，sorry， 那个物理什么？
物理、化学还有生物。
啊，这个还不懂啊。数学叫他钱财上不要过分，物理叫他不要太迷信。
哦。
化学叫他要懂得一点人性，对人家不够好。
哦，明白了，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师傅有一次在节目中开始频繁梦到缘分很深的在世的人要念姐姐肉和小房子。请问师傅，一般针对这种情况要念多少遍姐姐肉和小房子？
要看他跟他缘分深到什么程度。
嗯。
明白了吗？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哈。
啊。
明白了，师傅。师傅，那个同修建群供大家讨论如何翻译师傅的开示。若群员发送师傅开示的英文翻译不够谨慎严谨，算造业吗？还是根据
一般的，如果你意思不是完全错的话，应该不算造业。如果你意思完全不一样，那肯定造业。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有的人给新生下来的小孩戴金镯子，还有那种金锁，是不是金锁不是太好呀？
其实呢，锁住他的魂呢，所以很多小时候小孩子要给他们这个戴金锁，实际上就是让他锁住他的魂。孩子的魂进入母体之后，一直在里边昏天暗地有十个月，生出来之后呢，他突然之间觉得无依无靠了。他用自己的魂跟自己的肉体结合在一起，他会魂魄经常会离开的，听得懂了吗？所以呢，过去呢，迷信上讲要戴金锁，就是把他的魂魄锁住，不让他离开。但是我们现在学佛的话，那你念经就可以了，用不着戴金锁的。如果你要戴个小金锁，问题也不大，对不对呀？你看过去贾宝玉，他就戴了块宝玉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戴一个小金镯子也可以哈。
都可以，这种讲老实话，只是过去不学佛的人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对一些也是有些好处的。
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就是，听师傅的白话佛法录音和看白话佛法书所得到的加持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两个都有好，都有不好。听进去的话就是好，听不进去你听了白听，没有加持的。看你看得进去你就有加持，看不进去你就没加持，道理都是一样。明白了吗？
主要是看进去了就加持力就大。
你听进去了加持力就大。
明白了，师傅。师傅，那个唐僧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那我们一生当中的劫难是不是也是有定数的呀？
定了，有定了，很多，特别多，特别多，多得不得了。定数，比方说你从369你算嘛，人的十岁是369，对不对啊？那么你要是活到70岁，对不对啊？3721已经21个大劫难了。21个大劫难里边还不包括九字里边，还有比方说66岁是一个大劫难。有时候四里边它又分成43是一个大劫难。因为它四本身是一个劫难，你34岁它也有劫，74岁也有劫，它这个四字，所以为什么中国人说四不好啊？就这个道理啊。
但是我们念经可以化解
啊。对呀、啊，
所以我们
什么都不怕。明白了吗？
是，确实不怕。师傅，那个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有次回北京嘛，我爸开车，还有我和我妈在车上，然后车上放了一些很多师傅的书，还有一尊太岁菩萨和3尊那个护法神菩萨，准备请到那边去供嘛。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开100多迈，我爸就要往左边的快车道并车，然后他说看后车镜没有车，然后他刚刚往左边拐了一点，就后边一下冲上来一辆车，然后我爸就赶快往右边拐，然后就拐到了最右边那个车道，然后又拐到中间那个车道了，然后就幸亏当时右边没有车，然后真是菩萨保佑才没有出事，要是撞车的话直接撞到右边那护栏就直接冲下去，那个 下面是个沟，很深的沟，然后就是就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人生任何一个劫都是这样的，明白吗？过不去就死了，过得去就活了，听得懂了吗？嗯，
真的是，真的是。
嗯。
我们每次就是走高速的车上带着很多师傅的书，然后都不怕，然后每次就是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十几个小时的话就是感觉很顺利的就到家了。
对啊，念经就好了，好吧。
嗯，
好了，小丫头。嗯
啊，那个师傅还有时间吗？师傅还有
快点了，没时间了，已经过了、过点了。
哦、那啊，对，师傅还有就是年关嘛，就是是指初一以后算年关结束了吗？还是到什么时候算年关结束啊？
年关嘛，从道理上来讲，一般的你过了这个关了，对不对啊？年关嘛是初一、初一之后应该就不是年关了。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要说的准确一点，那到初二，十二点钟之后，初二就初一晚上的十二点钟之后才算过一个小年关。
哦，
明白了吗？
嗯
嗯，
就是有很多嗯。
所以中国人呢，有时候说过年关，他过大年关，大年关嘛到十五了呀。
哦，十五，那就是还是要多注意这期间哈，
要当心啊，特别当心。
哦，明白了，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同修参加槟城法会，梦见参加槟城法会，进法会会场，每个人都免费领了价值658元的券。用来领水果，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法会结束，每个人都领到了水果。请问师父，是不是代表去参加法会的人都会收获一些果实和功德？
对呀、这个就对了。
这就是很多人参加法会之后病好了，是不是、就是？
对呀。
跟功德消业障都有关系。
这知道嘛就好了。好吧。
预祝师父12月25号槟城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众生。
好。
嗯，感恩师父，师父
再
见，
再见，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只能星期二5点钟再打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